你现在收听的是吉米播客。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吉米，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吉米播客。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啊，在生活上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音乐相关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平常生活的听音乐啊，或者是有些人会有学到一些乐器的专长，甚至是自己兴趣的玩乐团。那在这之中，不乏都会听到一些古典的声音，包含我们的大鼓、小鼓。这一集呢，我们就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鱿鱼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他经营教学这段的一些心得分享，让我们欢迎鱿鱼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鼓手鱿鱼。
老师好。老师想请问一下，你目前的爵士鼓教学啊，已经做几年了？
从我开始玩音乐，然后到教学这段时间，大概十年。从教学开始到目前现在，大概十五年左右时间这样子。
哦，教学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
这样是不是暴露了我的年龄？
可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老师起始年纪，还好还好，
谢谢，
可以保密可以保密。这样子加上玩，应该说从接触音乐的时间，这样至少应该也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左右时间这样子。那我是本身我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那可是我们家不是音乐世家，那我有个渊源是我的叔叔，他本身是在过去年代里面算是一个康乐队的队长。
康乐队
就是就是过去的这个婚丧喜庆啊，然后需要有这个乐团伴奏的部分。那我叔叔本身他就从事这个行业，对，那后来后来就承蒙叔叔的一个启蒙的过程，那我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做这样子乐器的接触，然后加上我家人的支持，也让我这个乐器的学习，然后让我在这个领域跟这个产业里面可以
发展这样子。
对 对，
等于说是叔叔是一个算是有点关键的
启蒙老师，对，这样子。
那叔叔现在还有在？
他已经在国外，他移民了。
他已经到国外去，
他现在已经是在做别的行业的工作这样子。
等于说他已经结束一段他的目标，然后去做了另一个开始，这样
抛下了这一切。没有了，这样子。
或许他可能在国外还有，
他另外的更好的一个发展这样子。
哦，了解了解。好，所以这样老师等于说开始教学前的学习时间大概是五年吗？
学习前大概就是从接触，然后一直到我接触，然后再来正式学习，然后再一路，我有参加比赛、参加乐团表演等等，大概这样子零零总总加起来的时间，大概有在十年左右。
也是十年左右。
对，我从国小五年级左右我就开始就是接触乐器，然后学习乐器。对，
那是课余，就是下课后的时间。
对，有点像是小朋友嘛，那家长就带到才艺班，然后到乐器行里面，然后就可能让乐器行的柜台安排一个老师，就这样子叮叮咚咚就开始了这样子。对，
那一直都是在鼓的领域里做发展吗？
对，就是说乐器的话，就是我的项目里面就是鼓。那当然中间有接触了一些钢琴啊、吉他这一类，因为这也是乐团里面相关的乐器。但专精度来讲的话，就是以鼓为主要的，是我的比较拿手的项目这样子。
就是学习也是鼓，那一直以来经营的也是这方面。
对，
其他也是多少就是会延伸一些，
就是合作。对，主要就是合作其他的老师，或者是合作其他的这个乐器的产业的人，就音响类啊，或者是后制，或者是录音等等这一方面的。
因为各专场很多，都会有一些互相连接。
对，因为各个不一样的领域，它还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嘛，
对。
那所以我们会去涉略，那也尽量可以让自己就是装备多一点的专业知识，在这个运作的时候，还是需要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来
互相配合
完成。对，
了解了解。
对，
好。那有位老师想请问一下说，课程的种类啊，老师在做教学，
对，
他会有所谓的分别吗？比如说注重在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强项，或者是难度的区分等等。
如果在这个乐器上 的课程的话，它是有区分的，没有错。在这个乐器里面呢、啊，就是它会有，就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入门，然后初学者，然后再来就是中级，再来到高阶这样子。好，它有分
三个等级。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对入门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一开始学习，他要对于课程，他要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好，然后再来可以知道乐器他如何去操作名称，再来以及正确的握棒，好，那姿势，然后脚的这个踩踏。在这几个部分，他要先能够先建立这些习惯，然后再慢慢引导，就是进入到演奏，然后到爵士鼓的敲奏的技巧，好，然后到后面再深度一点，就是会延伸到音乐的曲风，他要能够认识不同的音乐的风格，或者是一些再稍微进阶一点点，会有一些炫技花式，哈，
甩鼓棒，
对这一类的这样子，
了解了解，
对，
所以等于说先有系统的帮学生建立起一些基本架构之后，如果他有他自己喜好的风格，他会再往那个方向去做，就是发展这样子。
对，那一方面也是因应，就是说，因为每一个学员啊，或者是喜欢音乐的人，他的需求不尽相同嘛，齁，就是有的同学，也许他喜欢很豪放的、很热血的去玩音乐，他并不一定喜欢就是以制式的传统 lesson one、lesson two 这样子的方式一路一路去学习
，free 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齁，那有些人也是，比如说他真的很想要把技巧练得很好。那他就会比较 focus 在 technique 的部分，就是一些打击类啊，或者是他的打点类，或者是手脚组合类，他大概这些类别里面他会专精这个部分。那有些喜欢表演的话呢，他就会比较着重，我如何在乐团里面可以 有所发挥，或者是他在歌曲里面他要怎么样可以把鼓的部分凸显出来，把它打得多一点这样。
应该说看他的展现的场合不同，他要做事情会有点微调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哦。那这个也蛮就是个人想法，因为每个人他对于音乐的玩法跟他喜欢表现呈现出来的样式，以及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对音乐的认知是不太一样，就是也会影响到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方式不同这样子。
了解了解。
对对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说，像规划课程的内容啊，在规划的时候会用哪些元素去做考量？
哦 ，OK， 如果说对于课程规划的部分是这样子，在我开始教学的时候，其实也是很承蒙我的老师啊，我在过去学习的过程里面，那我就有，当然就是从老师身上有所学，或者是从书上里面，这些。课本里面，我就从这里面去吸收到爵士鼓的这个知识跟技巧。那到我开始要从事教育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说，自己能够演奏跟你要教育别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的事情。所以在我要开始任教之前，其实我有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有去旁听这个，我有去修这个教育学程。就是我要学会如何去教别人这一件事情，对，因为人家看你演奏的时候，可能觉得，那这样子演奏是不错，人家受到就是观众的肯定，那他肯定你，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今天他如果来找你，他想要学习这样子的技巧的时候，你要如何教给他？你如果只是演奏给他看，看完不代表他就已经学会。看
对，
有看跟有看懂，这是两件事情。所以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就是我得要知道说，从我要教育他，那我势必得要能够让他理解，或者是说，我的示范里面，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比较可以去吸收？比如说，我可以把速度放慢，或者是我可以在操作的过程里面，我透过五线谱把我演奏的这些技巧把它列出来，然后再从乐理的部分去讲解，这每一个段落里面它的技巧的方式、运作的方式呈现，然后最后它必须能够跟得上节拍，然后再去要求速度等等这些步骤，每一个步骤它必须把它拆解成在学习者的角度里面，它要拆解成可以操作的每一个步骤，这样子对他来讲才不会是一个那我演奏是这一件事， 但是他坐到爵士鼓上面的时候演奏，哎，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是另一个样的感觉。
对，他会发现，哎，他怎么这个距离怎么落差会这么大？所以我必须中间去建立很多个阶段，然后让他可以就是顺着这些阶段慢慢走到。就是要完成的这样子的目标，这样子。
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刚开始接触学到的基本功很乏味，但是那是因为在层层的细部拆解后，
对，
要建立这个最基本开始，所以才会这样子。
对，那我想哦，就是在我去修这个教育学程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体会，就是说，在练习，你刚刚说这个在练习的基本功的时候是很乏味的嘛，吼，所以这个在教育心里面，它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你要让乏味的东西变得稍微不要那么乏味，或者是可以让它产生一些乐趣。那这个在教育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学问，就是说，在学习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
对，
所以如果你只是很单一的哦，来课本打开，然后请他打练习一、练习二、练习三这样子的形式，当然不是不可以，也没有错。可是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对有些人来讲是可以接受，对有些人来讲，他。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他觉得有点乏味，
应该蛮多都是觉得无聊居多啦。
对对对，所以就是变成说，在这个教学创意教学，我的这个网站上面呢，这是 drumsteacher.com 里面，我的打开我的页面的首页，上面我的 slogan 就是打击就是把鼓拿来玩。
哦，想要让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专门科之类的感觉，
对，
离太远。
他不要是一个来，那就是只能蹲马步，然后训练基本功，然后你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真正我想要听音乐的享受，
快乐的那一段，对不
对？对，所以打击就是把鼓拿来玩。这个 slogan 呢，在我的教学从事教学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使用它用了十年，目前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用的，目前都是一直没有被推翻的状态。
哦，就是一直以这句话为中心去延伸任何老师你想要做的。
对，我所有想要做的事情，我就是让东西变得好玩。所以创意教学这个也是在这个，因为现在社会还是处在一个很多元的形式上嘛，
齁。对。
那这些多元包含的，当然就有很多的样式，每个人对于玩音乐的方法、想法，或者是在这个音乐的态度上，或者是甚至每个人在对乐器的选择上，还有他在学习的方式上，他也不一定只有局限在过去的师徒制，他也可以透过数位，他可以透过网络，他可以透过课程的购买或实体教学等等的方式，或者跟朋友之间的沟通，乐手之间的讨论等等，这个学习是相当多元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创意的形式，然后让音乐它变得是很有创意的、很丰富的，或者是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他不要是那么样乏味的。这个在教学的内容上来讲，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要素之一。
是不是要让学生觉得说，哦，他不是一昧的只是在接受东西灌进来，而是他会有想要自主性的去把他所学的东西跟一些想法做结合，而去 create 一些新的tempo 啊之类的。
对，因为尤其以爵士鼓这个乐器来讲的话，它并不那么样受限于就是哦，因为它是一个无调性乐器。所以他就比较不用说哦，我在五线谱里面我要有一个音，然后要音阶，或者是哆要有一个升哆降哆，他不会有这个升降记号的问题。那一方面是这样，有简单的一面，也会有困难的一面，一体两面嘛，哈。
进阶版这样。
对，所以就是说，在乐器里面，当然在比较进阶的技巧里面，练习上总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复杂性也会比较高，或者是困难度也会比较高。但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应该是他一开始他就要往那个很困难的地方去，对，他应该
要把说好像就是山顶目标期望值这么很高的东西，有压力很大这样子。
他如果一开始如果已经发现，哇天哪，这我需要，我一来接触乐器我要花十年我才有办法做完这些事，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啊，在这个乐器的学习上面疲于奔命，
累，
对。但是他如果玩着，他可以创造一些话题，可以创造他自己可以上舞台的经验，或者是表演的时候他是有认识的不同的鼓手，还有多的朋友， 欸，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会有凝聚了这个所谓的团队力量，哦，就是一个同班同学的概念这样子。
對對對對，
那音乐一个好处就是它又不像在学校教育的过程里面它是分班分级，哦，有这个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那在这个乐器的学习里面它是各个不一样的年龄层的人，他们都可以在同一个班级里一起去讨论这些音乐，他们之间彼此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所以他们是大家一有志一同喜欢音乐，所以聚在一起，而不小心变成了朋友。
可能就是一些灵感的互相切磋啊，
对，
或者一些融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的交流，它是无形的。可是这个学习，这个无形的学习，却是他们吸收是最实质的一个表现。他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看不见的他学到了，这是他获得的。对，花钱买得到的，他只是买得到具体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但乐器的学习应该不是只有单纯很理性的物质的部分，它还有包含感性的部分，比较感性的层面在里面这样子。对对对。
那等于对老师来说，学习音乐、学习乐器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有点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对于一些可能年龄层什么什么，那应该都不会是一些限制问题，对不对？
对，音乐应该算是一个交朋友，算是一个交流的一个产业，或者是在音乐上它算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蛮
可以算一种语言的，对不
对？
对
对对对，算是一个媒介，啊，是一个很容易，就是它不用透过文字沟通的形式上的一个语言这样子。嗯，哼哼哼哼，对对对。
所以像刚刚讨论到老师会用不同的教程去帮助学生帮他做拆解，那会以哪些比较实际的方式去做辅助让他渐入佳境这样呢？
嗯哼，好，哦，那这个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大家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我来我直接可以碰到乐器，我拿到鼓棒我坐到爵士鼓上面，
要敲，
叭叭叭叭叭叭，很大声，太棒了。
对对对，
这一切就会变成是一个美好。好，那当然就是说，大多数他想学习的人，他可能会透过很多的方式去获得这些资讯，比如说他看到现场的街头艺人表演，或者他看到演唱会，哦，上面有专业的乐手表演，或者是他透过影像 YouTube 或者是在任何的影片上面，那他看到这些东西他就会对他有了一个启发，他可能想说，欸，这样子的东西是很帅的，所以他就想要进一步再去接触他。那来学习的同学他有可能是有经验的，有可能是没有经验的，那所以对于没有大多数来的同学他是没有经验，他来学习他就会是一个初学者。所以初学者他一开始要诱发他的对乐器的乐趣，就是他要先他来的时候他就很想要迫不及待的，我鼓棒先拿到手，
想要先
我就
敲啊，
对，我就先敲下去，我感受一下他实际的。所以体验也很重要，除了刚刚所讨论到的这个创意教学之外，再来就是这个体验，体验是很重要。那他去体验他，你在敲奏的过程里面，你在敲奏的过程里面他感受到鼓给他的回馈音量啊，他在位置上的敲奏啊，他打到鼓跟打到铜板金属的物件的时候，
听觉的感受，
听受，对对，听觉的感受上是不太一样的，这样。所以当他有了第一类的感受之后，那再来就可以慢慢去延伸，他就会开始有给你一些提问嘛，他会发现说，欸，那我的脚怎么样可以踩的，他很奋力的踩，但是踩出来的音量可能不够大声，或者是我敲的时候，他发现，欸，那有训练过的同学的打的速度很快，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打得很快，那到底这之间产生的问题在哪里？那这个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对，所以在解答他的为什么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学习的课程的内容里面。所谓的学习，在我目前教学的这个认知里面，我认为在教学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完全按照课本里面的章节下去运作，而是你在解决他的问题的同时，它就是一个课程的教学跟学习。
比较不要说是什么就常在讲的照本宣科，
对，
一张一张顺序来，
对对对对，这么样死板的形式。那当然课本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在课本里面它有很正式的课程的内容章节以及里面的知识，所以它重要，但是我把它摆在第二个顺位，次重要的位置，首要，他首要的是他接触了他，那他有热情，他有这个对乐器学习的热忱，让他在这个热忱下， 他可以不断的去接触他，那他自己产生的问题先解决，先帮他去解决，那解决他疑惑的点之后，慢慢慢慢再导入第二顺位的课程里面的资料跟他里面的知识，那慢慢再引导他，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不会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一个形式这样。
所以老师可能会跳着教，以课本来讲好了，可能教学的顺序就是可能是不会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哦，对，他提到的问题课本可能并不是在第一个章节里，那我就可以先拿其他的章节先来告诉他，但是一样接下来就会他就会又遇到一个问题哦，原来第三个章节现在我还没有办法，或者是里面还有更多的问题，好吧，那我就那他自己就会决定啊，那我先跳回来第一个章节，
先让他去接触他问题所在，
对，他要的先给他。
然后他自己知道说啊，这边目前还无法去消化融会贯通，
是，
他就会往回看说，哦，第二章节可能
里面的内容
能理解，
对，他才可以去第三个章节里面再弄一点什么出来，哦，这样。
那其实用这种方式让他去学习，他反而就会自痛按部就班的，
是是，
他自己会有拿捏嘛。
对，那所以我们以上这边讨论的部分，它就是在一个比较心理层面的部分，就是说，我心里面预设跟我大概在实际从事这个教学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步骤流程。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哈，这个是虚拟的部分，另外实体的部分是他来的时候，他接触到了一套爵士鼓。那爵士鼓实体的这个设备器材里面就有包含，就是所谓数位化的电子鼓，
对对对，
以及这个实体的这个传统鼓，
对
对，那这也是一个两个不一样的现代很主流的两种形式的不一样，一个是数位化的，一个是传统化。那这两种乐器早期这个电子鼓它并没有那么样完善，或者是它的执行上跟传统乐器会落差会蛮大
的感觉，
对，所以那现在的多元跟创意学习里面，就是这两种乐器，一个数位化的乐器跟传统乐器，它们其实本身都存在着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
可不可以说，其实某种层面上来说，已经可以把它们当作是不同的演奏乐器来看待就好。
对对对，
不要那么一概而论这样子。
是是是，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两种乐器里面，就是说，他们来上课的时候，刚刚我们讨论到这个虚拟的部分是在教学的层面，那再来就是他实际到了现场要做学习的时候，他就有多了这两种不一样的物件可以去学习。对对，而不是他只有单纯面对一个打点板。以前学习就是从打点嘛，就是你鼓棒控制好再说嘛。但我想现在的学习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形式。
扎实的练起来当然是有它的用意在。
是。
只是说现在比较多元化了，是否还有一些更不一样的方式？
对对，可能是本身的学习 的结构跟初衷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形式上是可以改变的，就比如说他可以使用电子鼓上面电子打击板来练习，他就不一定只有 真的很 单一的使用这个练习板，那甚至他可能可以 用在传统鼓上面的网状鼓，比它是一个静音的模式，
哦，
它是一个安静的模式下，它一样可以去做练打点的动作，这样子。
哦，现在应该说新产品也多元化了，
是，
所以它有很多种方式跟产品可以去达到以前只能用一种东西才做的练习。
对对对对，所以在我的频道里面跟我的跟我的官网上面就会有各类型的这样子的设备。的一个知识的分享，所以就是说喜欢打鼓 的鼓友们啊，或者是喜欢玩音乐的这个朋友们，那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资讯，在我的官网上面或者是我的 YouTube 上面会去看到我实际的乐器的演奏，那使用不同的设备来做演奏，或者是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我有一个我就会有一个实际的讲解，或者是在我的官网也有一个产品的介绍，在这些介绍里面就是可以知道说，哦，那有哪些东西是去做选择，或者是在学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设备物件，而不是只有单一的到一间教室里面你只看到了一套鼓，这样子的资讯是比较狭隘的。
以前啦，这可能是
以前的
状况，这样
子。对对对对对，
现代的学法就是越来越多了，
比较多元，然后可以涉猎的、可以接触到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多。大家要入手，或者是他在购入的时候，价格上是比较亲民，都是一个很普遍化、很大家很公开透明的价格的状态下，其实，在接触这些东西是不会那么样的，就是有距离
压力啦。
对，
就是觉得说以前要口袋有点钱，
对，我如果不够有钱，我就不能买乐器，但现在我想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那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在 做这一行之后啊，你的生活模式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嗯哼，在这个音乐的产业里面，音乐它也算是，它就是一个服务业的产业。
算服务业的
服务业
这样，
对，所以等于是我们的生活会比较有点像，它就不是朝九晚五的形式，就比较不是公务人员的形式，
不是规律固定性的。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蛮多人他有时候在选择上他可能对于工作的时间上是比较不那么样喜欢的，我想、哦、对。但事实上就是我想大概 80% 大概都会是这个形式啦、嗯、就是说如果本身是从事音乐产业或者是乐器教学，在这个领域里面，学员学生或者社会人士他什么时候可以来做学习？他一定是下班之后，
就他好不容易结束
他的工作放假的时间，对、嗯、对对对，他真正可以来的时间就那些时间，
对、哦，
所以他可以来的时间，他才能够去接触乐器，所以食衣住行娱乐，他在、嗯、他就排在最后一个娱乐业的产业里面，所以、
哦、
对，所以他是属于娱乐，他并不是主流产业，比如说吃是主流。
是是是，
住、交通这些是主流，但音乐它并非是一个主流，它是非主流的产业，所以大家会来接触它，它可能有多的盈余的时间，多的盈余的钱，多的盈余的体力，他会来接触音乐。当然，它是一个比较有品味的一个媒介嘛，吼。所以有品味的事情大家会喜欢，有渲染力的东西大家会喜欢。那它在舞台上光鲜亮丽也是大家会喜欢，所以它是里面埋藏有梦想，它是埋藏有个人的特质的发挥，有这种享受观众给予你肯定掌声的这个目光的时刻。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它具有一定的魅力跟吸引力。
对，
那但是它能够接触到的时间，它当然就是在学生的下课后，或者是这个
上班族
的下班后，所以变成说，哎、欸，在大家在上班的时间，就是我们的休闲的时间、哦。那对，那别人下班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开始工作的时间。
可以反过来想说，就是他们没有空学乐器的时候，就是老师你们比较可以休息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在教学的时间里面，就是当然就是比如说店家的营业时间或者是学校里面的社团时间、嗯。那另外会在晚上的时间，就是比如说有酒吧。或者是有驻唱乐团的 live house 的这个时间、oh. 那晚上的这个 pub 里面的演奏的时间就会相对又更晚一点，比如说十点后、oh. 对，十一点十二点，所以在那个时间就会有这个乐手他必须是夜生活的模式。
这样听来真的是服务业，因为
它就是一个晚上的时段，这样
对对，时间点都是在大家的休息时段、休闲时段的感觉。
对对对对，周末啊、嗯、小周末啊，或者周末狂热夜啊，在差不多是那个时段，这样
就是他们可以去发挥自己这样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嗯、
那想请问说，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所谓的撞墙期，或者是比较难的坎之类的？
教学上呢，就是我们在教育的，你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因为刚刚有讨论，就是会有初级、中级、高级嘛，
对
对对，那进阶班，那这些不同的等级的学员，他们会随着时间学的越久，初级的同学会变成中级、中高级、嗯、或者是他变成一个进阶班的同学，所以在训练上，你会遇到就是说，哎、欸。当如果一个学员他很认真的学习、
嗯哼，
但是他可能会遇到就所谓的这个瓶颈、
嗯、
他一直过不去的时候，身为他的教导者，那你要怎么样就是协助他去突破？
嗯，
对，在我的经验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困难的地方就是每个学员的耐心不太一样，到底是哎换一个环境，或者是你得要更有耐心的去陪伴、
嗯、
或者是说你在教育的过程，它是因为观念的部分的问题，还是个人学习训练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嗯、
或者是它设备的问题、
哦、
那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厘清。那可是这些过程我们现在这样子讨论是很 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讨论这些问题，但事实上面对实质的 case 的时候，你会发现、欸、这个过程是 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哦，你买一双好一点的鼓棒就解决。对，它并不是用钱可以解决，
真的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说就是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可能需要去做改善，或者是进一步的去处理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比如说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不同的年龄层嘛，吼、那以小朋友来讲的话，小朋友他从幼儿园到国小到国中，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人在成长。他的想法观念也在成长，
对，
他的肢体越来越大也在成长，那他接触到的学校的同学跟人环境也会成长，就是他会换环境嘛，所以他在学习这个乐器，当然在随着他的程度在进行的同时，其他周围他的生活也会影响他在这个鼓的学习上，比如说课业压力变大，他可能没有时间练鼓，那我们提供他的就跟过去一样多，他如果过去可以一堂课里面可以学五个单元，但是他可能课业压力大，他并没有办法练到五个单元，这个时候我就必须适时的去调整，哦，那不然你就练少一点的单元，
哦，可能有段时间真的会有量大量小的微调这样子。
对对对，课程的内容多寡。再来第二个点是，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也许有同学交了女朋友，碰到爱情了，春天来临，哎、欸，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心思会放在他的女朋友上面，
爱情转移，
或者放在男朋友上面，哦、那或者是有同学来的本身，他是因为情伤，他觉得我来这里是要解决抚平我对于过去那一段感情的情伤，然后这是在情感上，就是说，哎、欸，在他的这个爱情世界里面遇到这些问题，好、所以一样嘛，亲情、友情、爱情。哎，回过头来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每一个人他来，除了他本身抱持的热情、喜欢乐器的这个心态来之外，但是他来的缘由不会只有单纯的就这么一个项目。我因为我喜欢打鼓，所以我抛下一切我就来打鼓，不会。他也许是带着悲伤的情感来。我就来打打鼓嘛，让我分享这个错开我的注意力。对对对，我想要把焦点放在不要放一直放在我的情感上，我要想要放在这个乐器上，投入另外一个焦点，或者是他来，他可能想要舒压，我工作压力那么大，我不来舒压怎么行呢、哦？
他有些人是来舒缓压力的，
对对对对，哦，或者是他可能跟朋友之间哦有了一些摩擦等等之类，所以对于哦有些人是哦我即将面临我的新婚。哦、他成为准新郎、准新娘，他要来为他的婚礼筹办一个好的演奏
桥 段,、啊、
桥段这样，对，所以来自各种不同的需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撞墙期会撞到的东西会不一样，对、所以你就不能用你单一套教学的模式来因应所有不同需求的人，
不要说哦，我都这样教，他也这样教，谁也这样教，
对对对，因为你不能让喜欢音乐的人。他来顺服你的这一套模式，也许他没有错，但是他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他应该是还可以有再成长的空间，或者是他可以未来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模式跟范本。对，所以再来学习的人，我觉得就是你必须对他要有一些了解，然后从你跟他的言谈之间，你去知道说他需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再教给他。所以撞墙期可能来自于学生，也可能来自我自己，我自己撞到我自己的墙，哦，我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这个 case 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是自己的学习观察，以及对于教学这一件事情上的一个琢磨，也是一个相对重要的我自己的功课。对，所以不是只有说来学的人哦，那你就告诉他，你就命令他，你就
怎么做什么。
对，你就强迫他，这个模式是不好的模式，这样子。对对对对，
可能说，因为我们是假设站在一个学习者的立场，他很单纯的就是面对你，然后他要做学习。但是老师，你看到的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学生，
对
啊，每个人状况又很不一样。这时候你就等于是同时面对着各式各样的题目啦，
没有，哦，他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是那么多人可能是对你一个，可是你要同步对那么多人，就是要都独立安排不一样的微调这样子。
所以在我的，所以说我蛮常讲，就是说打击就是把鼓拿来玩，这个是大家觉得轻松平易近人的方式。但其实我蛮常讲一句话，就是上班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下班，下班之后才是我真正上班的时候。 哎，怎么会这样呢？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把资料准备好，我的备课已经准备好，所以我知道这个学生来了，我要提供他什么东西，这堂课非常的开心、完美、漂亮、圆满。但下班之后，我就必须开始去记录今天这个学生他的进度到哪里，他今天学习的状况如何。好，我必须做这些课程的记录，去帮助我，就是可以在准备他的下一堂课里面，我要包含哪些东西给他。
这是一个很客制化的过程，这样子。
对，我的每一个学生都是这么做，都是这么样客制化，所以我认为这个点是蛮重要的。我不晓得其他，也许有些老师有这么做，有些老师没有这么做，但我认为这个资讯蛮重要的，就是你整理好这些，那整理好这些，你在预备你的下一堂课的时候，会是比较精准的。那你会比较协助得到他。那有些同学他是比较善于表达，有些同学是不善于表达，所以对于不善于表达的同学，你得试着用观察的方式，或者是试着得用其他的他的行为表现来知道说，哎，他在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练习的时候哪一个点，他在节奏上他的为什么抓不到音，或者是他的律动速度为什么会不稳定等等。对对对，所以这些是我在下班之后要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当然就是这是我自己在我的房间里面，我去把每一个人笔记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后期我自己有我的教学的系统，然后我有写我自己的教学的讲义，以及我在线上，我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也有我的这个线上教学的这个内容在里面。所以每一个项目包含就是传统的形式、 PDF 的形式、数位化的形式，以及现在的 YouTuber 的形式，我都大概每一个项目我都有去执行。所以对于学习的人，他有任何的需求，我比较能够可以提供他稍微完整一点的资料，可以让他可以去做学习，这样子。对对对 对, 對。
哦，或者说他可能看到老师哪个教程或哪一个部分的 part 他比较有兴趣的，
是
他可以比较也算是帮助学生可以快点找到他的方向之类的啦。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代人嘛，就是讲求快速的时代里啊，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步调就是都会比较紧凑。那尤其在市中心，所以就是说他如果是比较紧凑的步调里，那如何能够去得到学习，就是利用他的零散的时间，他能够有一点点的十分钟五分钟的时间，他就要能够得到学习。但如何能够这个新的议题，对过去来讲没有，以前都是老师告诉你，你到音乐教室里面坐下来，好打点练一个小时，然后回家，下个礼拜老师再来看看你有没有练习得很好。哇，这压力多大啊！那以现在的，你要叫他腾一个小时出来做这件事情，也许有的可以，有的人是不行的。
其实我必须说是有难度的，
有难度的。
以生活形态的改变来讲，
是
有的，
因为随时小朋友要补习。大人随时有一个 case， 有一个业务什么要马上要去处理等等，那家长接送小孩，所以许多时间它是分割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也仰赖科技的发达，就是说资讯 的流通是比较快速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就必须要去整理这些，就是我要去把一些后制的东西，影像、影片、教学等等，让它变得是比较短暂且及时。对，那所以这些短暂且及时，并且要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是，它在免费的平台上使用，比如说 YouTube 的影片。对，我在上面我就把我的资料把它放在那上面，所以提供了它一个免费学习的这个附加价值。你在实体上课的时候，你跟我有所接触。对，那但你下了课之后，你还可以去持续的去做学习。
去运用那一些资源，
对，那你善用你的零散时间去做你个人的学习，并且你在没有任何消费的状态下，这些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附加价值，
去提升他的自主性吧。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说，在实体教学的时候，我必须了解这个学员他的问题点在哪里，那我必须客制化帮他整理好他的课程的单元跟内容，造成一个系统。那在他下了课之后，他可以从我的频道里面去得到动态鼓舞。他想要打一首歌，我动态鼓舞完全免费使用。你要资料，我也可以送给你，
随时可以上去看，
随时可以上。我每个礼拜都会 update 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
每个礼拜
。所以这个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比较自律的压力。我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有产出，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的状况下，或者是我在忙，我要想尽办法可以，
一定要做到，
尽量可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就是说，我的内容资料要保持在更新的状态。那在这里面的歌曲，当然也包含了就是学生想 想学的歌、或者是现在的 Top 10的排行榜，或者是说比较经典的摇滚乐的、或者是 跟我们流行乐团里面有关系的这个歌曲，这会成为我每个礼拜 update 的一个资讯的来源，这样子、
同步更新，就是现在的音乐最新歌曲可以资讯，这样子。
对，好，所以就是对于技巧的学习来讲，它可以透过我的影片单元影片里面去 学到这些技巧。那透过我的频道里面，也可以每个礼拜会一直有新的歌曲可以练习。对，那当周如果你已经有练完，你可以去找过去他还没有练过的歌曲来练习。
对对对。
那他如果每个礼拜他都可以吸收掉一首歌、两首歌，那他每个礼拜新的产出，他就随时都可以又有东西可以练，又有东西可以练。
但其实能维持这样频率，其实已经算是很厉害、很花时间的。
所以我尽可能的就是我走的比较扎实，我尽量可以一直保持稳定的速度往前进。那后面学习的人，他可以从我的这些过程里面去找到我过去的资料或者是现在的资料。对，所以他会就是都保持在一个很新的潮的一个学习里面。那这个动态也会比较结合现在的时事、现代人的需求，以及在执行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版面。他不会就是每次来面对上一堂课，他就是打开书本，那本书已经变黄变烂了，他还要再继续看那本书本，这样子我想会确实会是比较乏味的。
老师在看那本《蛊惑人心》，
蛊惑人心，对不对？
这个鼓手都知道的一本书，
对，
那个爆米花桶嘛，
对，大家都还戴了一个眼镜，
对。刚讲的是一本就是有学鼓的人很容易接触到的一个入门教材。
对，
封面就是好像是一个黑人大叔，
对，但他有改版嘛，他的前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卡通人物，然后他的卷卷的头发这样，
然后拿着一个小鼓，里面是爆米花，
爆米花，对对对，
可能大家都有一段就是共同
这样子的历史，
对，
是的，
老师想问一下说，现在学生的族群啊，应该说学习的族群，通常以比例来讲，会坐落在哪一个年龄层的区间会比较多？
年龄层的部分来讲的话，现在少子化嘛，所以我想就是慢慢在学习的年龄层上面，以现在实际我碰到的状况来讲的话，就会有就所谓的乐龄 老年人乐龄的部分、族群慢慢已经开始会
增多了，
增多有感，对，那中间的年龄层相对会稍微少一点，那幼儿小朋友的部分是比较占比较多比例，就是随着这个乐器它普遍化之后，然后也比较亲民，然后也比较多人会去接触，所以在这个接触的这个范围里面，慢慢它已经开始年龄层下降，拓展到高中啊、国中啊，这些学校的场域里面都会有这个热音啊、这些流行乐器的这个
社团
这些，对，所以学习的年龄层慢慢会下降。那甚至很多家长他也会对于我过去在努力的年代里，我没有这样子的资源，对，他就认为我应该把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加注在他的小孩身上，
让他有机会
对碰这样，对，提供小朋友一个机会环境。让他可以这样子成长，所以等于是在当然台湾社会的进步，让大家变得比较有充裕的可能余裕啊，然后他有多的钱可以去消费这些东西。那随着年龄层的下降，当然你要教育的层面就会相对就会小一点，就会有小朋友他就小朋友以前
最小有几岁啊？
可能学龄前哦，
学龄前
对，但学龄前你会发现就是他比较不适合用所谓的正规的爵士鼓的敲奏来教他、对啊，尺寸也是一个你提的这个尺寸，就是说如果以电子鼓来讲的话，它是可以缩小高降低高度，对，可以做调整。那鼓组爵士鼓的鼓组来讲的话，它的标准鼓组会蛮大一个，小朋友可能会踩不到啊，打不到太高，
距离真的是太远了。
对，所以他就需要使用这个等比例缩小的这个鼓组来做练习，这样。
对。
那当然在这个年龄层的部分分布是蛮广的，就是从学龄前到小朋友幼儿小朋友，然后儿童嘛，然后到青年，到成年人，到乐龄，大概这个区间大概都是有的。他现在蛮普遍的，就是各年龄层的人学乐器，他就没有年龄上的限制。 那这中间会有一个蛮大的落差，就是对于幼儿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多的沟通听不懂。你幼儿教育它是幼教，幼教又是另外一个，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庆幸，我很幸运的一个地方就是哦，在我学习如何教育的这个过程里面哦，那我就可以慢慢再去延伸哦，我如果碰到小朋友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去教育他？那碰到年纪比较大的这个长辈们，我应该要怎么去教育他？那一样又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话题里面，就是他们的需求固然是不一样的，
对啊，
所以在我的课制，除了我的课制化，除了是个别的课程的课制化之外，不同年龄层他们的大方向也必须是课制化的。长辈在学习，他需求的可能不会是一个很专精的技巧，我要打得很顶尖，我要成为一个达人这样。他们要的可能不会是这样。小朋友他们也无法成为一个达人，所以他小朋友需要教育他的会是律动啊，会是节奏啦、啊，他们要开发的项目会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些类别里面，以这个年龄层来分的话，就是各年龄层的人都有。对，那过去会比较集中在就是比如说。高中大学这个区段，或者是年轻刚出社会的社会新鲜人这个区段，那但慢慢随着后来可能一圆儿时梦，我年轻、我努力啊，我没有钱学音乐，现在我有一些时间了，
有时间可能
小孩大了、没有压力了，他可以开始接触、所以就是来的学员年龄层不尽相同，但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在我教别人的同时，我也会学习到就是哦，我跟不同年龄层的人接触，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他们有很好的例子，他们有很好的成功模式，他们有、对他们有很多社会的历练，甚至他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如何让你能够在一个工作上或者是在一个待人处事上应对等等，这些他们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者，对我来讲。对，
等于说随着年龄层的扩展，
对，所以教学相长这样子、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对我个人来讲，对，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至圣先师，我就是统领天下这样。对，所以在我的角度里面是，我把我的专业教可以分享给别人、但我同时从别人的身上我也可以得到学习、所以这是一个互助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的学习里面，我从他们身上有获得了这些学习，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成长。对对对，我也是一直保持在一个学习成长的状态下这样子。对对对对对。